专业的律师，精准的分析民众的疑虑，答案尽在法律 APP。
法律 APP，
法律 APP，
法律 APP，
欢迎收听法律 APP。
又到了我们法律 APP 的单元了，那今天单元中呢，很高兴啊，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我们的黎少宁黎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律师到我们的现场哦，我们要来谈的内容啊，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可能后都会不小心触犯到啊，就是这个网络公审肉搜可能会触犯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哎，这个很重要。哎，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哦看到一些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就很想去肉搜这个人到底是谁，其实这样可能会触犯到这个资料个人个资法啊。所以呢，首先呢，我们先请教一下律师，哪一些资料是属于个人资料？
是，这个个人资料的这个范围啊，其实根据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其实是很广的。
嗯，
那除了我们一般会比较想到的是包括说一个人的姓名啊、身份证字号、生日、护照号码这一些之外，它其实还包括很多其他的部分。
嗯，
那我这边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包括一个人的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这些，还有职业，这些其实都包括在内。那另外呢，还包括你的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还有你的犯罪前科。另外就是像你的联络方式、财务状况等等的，社会活动这一些，其实是全部都包括在内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资料的保护是很周全，它的范围其实是很广泛的。
嗯，是啊，这样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到这个个资法哦，好可怕哈、哦！
哎，
范围真的是蛮广的哦。那我们再请教一下律师，就说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网络公审肉搜的行为，为什么它会违反了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
是。因为啊，我想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公审的行为啊，其实它就是大家想要透过这个网络的社群媒体，然后他可能想要让这个广大的这个网友去针对这个人的某一个行为，他去发表意见嘛，
是，
所以难免他就会去揭露到这个人的个人资讯，那可能包括的像刚提到的可能他的婚姻家庭状况等等的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他的个人的，有些是他的手机号码呀、联络方式啊这一些的。那像这个肉搜行为的话呢，那他基本上就是想要透过网络去取得某一个人的个人资料嘛，然后过程之中呢，可能他也会去公开到这个人的一些个人的资料，所以像这样子的行为，它就会很容易去涉及到我们个资法的问题。那个资法它的规定，它是有特别去规定，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搜集、处理或是利用一个人的个人资料的时候，那它都必须要去符合法律的规范。那简单来讲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个搜集这个资料的特定的目的，那还要符合这个法律规范的一些情形。然后你如果说要去利用别人的资料的时候啊，
是，
它原则上你必须要在你去收集这个个资的这个目的范围内去使用，就是说你不能随便拿去做目的外的使用啦。
嗯，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讲，你今天呢只要是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那你去把别人的个人的资料去公开在网络上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会很容易去违反到这个个资法的规定了。
嗯，是哈。那像前阵子哦，有这个保姆虐童案嘛，那大家都非常的愤慨啊，觉得这个保姆怎么可以这样把这个儿童给虐死了，所以就开始在网络啊肉搜看这个人是住哪里啦哈，即便他这个人犯了法了，这个还是违反个资法就对了。
对，其实这个因为只要是揭露到个人资讯的部分啦，其实他都会有疑虑。
哦，是，
对对对，如果说已经是揭露到他个人的这个，像他住哪边啊，他的电话号码啊等等的，甚至是他的家人都被漏搜出来，其实都会有一些疑虑啊。
嗯哼，对，那再请教一下律师哈，那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我说的这个案例这个保姆虐童案，那即便他已经被判决了，那我可不可以在网络上公开这个判决书呢？
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在网络上公开这个判决书。那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判决大部分都是公开的，
对，
就是说在这个司法院的网站上面其实大部分的判决都可以查询得到、
嗯、是。
所以如果说今天大家是去分享这个司法院他的这个公开的这个网络判决的话，我想这个部分它是比较没有个资法的疑虑。但是我们在实务上常常看到另外一种状况是说，比方说我们可能今天在法院拿到了一个判决书，可能我们自己的案子拿到判决书，
对，
那我们可能就把这个判决书直接分享到网络上面去了。那这种时候呢，它有可能会违反个资法，理由是因为我们一般收到的判决书上面都会有双方当事人的个人资料、
哦、
对，他会有那个身份证字号跟地址嘛、
哦、对
对，这些资料如果没有去隐蔽的话，那其实就会违反个资法。所以目前实务上像这样子的案子也看到很多。
嗯哼，
对对对、
哦、所以如果说要公开的话，是说这个里边的当事人啊，或是被告啊，或者说是原告，他的这个名字啦，或身份证字号是要把它杠掉，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
对对对，
就不会有违反这个资法的问题。
对，就是至少这个个人资讯的部分要做隐蔽啦、
嗯、是。
那如果说你今天分享的就是网络上面公开的判决的版本、
嗯、
因为司法院公开的判决书它本身就会把这个资料还会做隐蔽了，对，所以如果你是分享这个司法院它公开的这个判决书的话，它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嗯，所以哈，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哈，在做任何要公开哈，一些网络上公开一些这个文件或事件的时候，那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当事人啊，或是说这个里面的身份证字号、名字啦，或是这个电话号码哈，其实都是不可以公开的哦。那就想到了，如果说不小心违反了个人这个资料保护法，会有哪一些的这个法律责任？
是，那这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跟大家分享，它可能会有涉及到民事的责任，
是、
嗯、跟刑事的责任。那民事的部分它主要就是一个损害赔偿、
嗯、
而且这个损害赔偿呢，它不是只限于是财产上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精神慰抚金的话，你也可以请求、
嗯、是，
事实上基本上这种基本上它都是一个精神上的损失啦。
是，
对。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你违反这个个资法的规定去收集利用处理其他人的个人资讯的话，那根据这个个资法第41条的规定啊，
是
它是有刑责的、
嗯哎、
还是一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得宾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这是刑事的部分。
对对，它会有刑事的责任、
哦、对、嗯，
那我们目前实务上看到这个一般像这种违反个资法的案件啊，那这个判刑的话，一般它的刑度大概我们看到普遍会落在2个月到4个月中间，
嗯，
对，普遍的状况，
嗯，是，
对，所以其实刑度也不是太低，所以说我想这个部分值得大家来关心留意这样子。
嗯，是。好，我们今天探讨哈、哦、这个网络公审肉搜、哦、可能触及到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那有没有其他哈、哦、这个需要跟听众朋友们再做补充的哈、哦？比如说这个法律的问题。
是啊，我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补充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个人资料的范围很广嘛，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也不是只限于是直接可以连接到你个人的资料，它包括一些间接的方式，如果说可以识别出你这个人，可以连接到你这个人的时候，它其实是包括在内的。所以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可能把这个资料贴上网的时候、
啊、是
比方说他有去做一些这个遮蔽，比方说这个照片他可能把这个人眼睛盖起来了、
啊、是，
对，或者是这个姓名的部分他可能中间这个字他就用一个圈这样子、
啊、是，
对。那可是呢，即便是这种方式，如果说你整个文章所有的资讯这样综合下来，我还是可以知道你在讲谁的话、
哦、对
对，它其实还是会落入到这个个人资料保护的范围之内了。
嗯哼，
对、
哦、所以即便我们把名字中间那个字去掉，打个叉或圈的话，但是如果说这个让人家还是可以辨识到是某个人的话，这样还是有触法的问题。
对对对，它是包括直接跟间接的方式，只要可以识别出你个人的话，它都会有违法的疑虑。
嗯哼，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特别小心。
是，
对，那其他有没有需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补充的？
是，那另外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有很多这个免费的法律咨询的这个管道可以来利用。
嗯、对
对，那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个我们新竹律师公会会固定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4点。 会在我们新竹地方法院一楼的律师休息室这边有这个免费的法律咨询的服务。
嗯哼，
对，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来利用，如果有需要的话。
嗯，是，
还是。那另外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单位其实也都有这种免费法律咨询的服务，像这个新竹市政府或是新竹县政府，
对，
然后新竹市政府的社会处啊，或者是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都有很多资源可以来利用，那这个部分呢大家上网都可以搜寻到这个相关的资讯。
嗯，是哈，那就是说，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遇到任何法律资讯，法律哈，就是问题了哈，就说您自己不了解想要进一步咨询的话，都可以利用哈，刚刚我们律师提供的管道来做查询。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律师，谢谢您，
谢谢。